让这些外邦人能够转向真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服事，不是吗？我们传道人的工作，我们要让那不信的人能够相信。约拿连在这个船上都做到这一点，他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好，然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就是一个奇迹了哈。那个奇迹就是说一个让我们很难想象的，竟然神安排了一条鱼，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晓得耶稣用约拿的这个神迹呢，来形容他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他说只有这个神迹是最大的哈。所以呢，基本上哈，我是认为就像第二章约拿的祷告，他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认为事实上约拿是进到是那个阴间的。当然有人不认为这样认为，但是我个人呢，我不想你怎么样这个没关系哈。但是我们知道他本来请他们让他们把他丢下去的时候他是不怕死的，可是来到阴间的时候，第二章了哈，他这个时候祷告神，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对神很有信心，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在这里的体验跟他在船上说把我丢下去时候距离已经很差很多了哈。他现在想怎么样？想死里得生。刚才是说让我死吧，没关系，就把我丢下去吧，现在竟然变成说让我活吧，哦，我在这里呼求，你一定会应允我。然后接下来呢，他在这个，他感觉是在这个深渊里面，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哦，在这个地方呢，他那个是到处在那个鱼的肚子里面的感觉哈，可能是这样哈，漫过我身啊，怎么样啊，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这那是一首诗啊，一首祷告的诗，像诗篇的诗一样，在这种很痛苦的时候，在这种很绝境的时候，在这种他很想再活过来的时候，他的祷告实际上是很美的哈。所以我觉得约拿很有恩赐，非常有恩赐，而且他对神的认识可以说是很深刻的，他非常认识神。不同的在哪里呢？大卫他不但认识神，大卫合神的心意。那么约拿的问题是，他很能够把他的神介绍出来，彰显他的神，他对神非常的认识的非常清楚，可是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没有合在一处。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带了学生，然后经过撒玛利亚城，他不接待他们，然后学生就很生气说，你降火下来把他们烧掉吧。好，耶稣说怎么样，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不知道。约拿的心跟神的心是离很远的，但是他对神却有非常正确非常完美的认识。如果你把这个祷告哈，约拿书第二章的这个祷告词哈，我们把它念一次的话，其实把它念一次也很好哈。我刚才念到第三节了哈，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知道你不会弃绝我的，你会听我的祷告的。我认识你，认识的非常清楚，我的神啊。接下来他又经历那个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好像到处都是那个海草一样。哦，我晓得肚子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啊，黏兮兮的哈。然后他说他下到山根啊，然后呢那个门呢把他关住了。这个时候他是要求生哦，刚才在船上他让他把他抛下去，他等于是要就是说我准备要死了。啊，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时候 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个不是信心吗？他对神有非常大的信心，知道说神一定会救他。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我们看最后第二节好了，因为这个数目字我看不太清。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还没有出来哦，他说呢，我要用感谢的声音，他已经在那里感谢神了，赞美神了，耶和华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在这里有非常美的祷告词，对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里没有悔改。我们在谈悔改，对不对？没有悔改的生命啊，其实是很为难我们自己的生命。好，那我们就往后面看了哈，注意一下我的时间。我们往第三章看了哈，那神吩咐他去尼尼微城，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不用去了？没有，神的话，神的所要做的事情，不会因为人而改变的哈，一样的。耶和华还是跟约拿讲第二次，他说你去，你起来到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次怎么样？去了，他的行为有改变了，他的行为有改变了，本来不去，现在去了，经历的这个阴间的这个哈死硬的幽谷，他起来了。他去了，然后呢就在那里走了三天的路程。这个尼尼微城其实事实上是不大了啊，走了一天啊。这里面呢它是一个极大的城啊，但是以三天的路程的走路，其实是虽然说很大的城，可是走三城，我想那个范围不是那么大的哈。那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是两句话，以原文呐、哈，我听说以原文是只有一句话哈。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个倾覆有灭亡的意思，但是倾覆也有翻转的意思。它的原文是这样，也有翻转的意思，它改变了。好，这个时候呢，没有想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后来还告诉我们说，连那里的动物哈、牛羊都不可以吃草，连他们都要这么样的来表达他们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悔改啊。所以我们都晓得这个结果哈，第三章的结果哈，这个时候呢，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哇，约拿又一次做了一件大事，就走那么一天，讲几句话，一两句话，中文两句话，原文才一句话，在四十天里面就要倾覆了。可能他想说，在四十天我就要看着你们倾覆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全城的人悔改。等一下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哈，到底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神让容许他们悔改，约拿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灾祸就不降在他们身上。事实上这个尼尼微城呢，他们后来是灭亡，神又处罚他们。如果你可以在那个列王记下十九章，你会看到哈，神怎么样来处罚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悔改之后还是一样，有他们就是有一个那个恶还是继续下去，但是当代那个时候，当时候那个时候， 这一层人呢全部都悔改了。好，第四章是约拿书的一个重点，第四章是约拿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刚才我讲过最后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是什么让我们不会去爱惜我们四周围的人？是怎么样让我们不愿意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回转？当然一定不是爱了，一定不是爱。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到约拿的根本问题，他的根源问题，他里面有怨，里面有怒，有生气。第四章的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如果是我哈，讲了一两句话可以使那么多人悔改的话，我可是乐翻天了。因为一个传道人的话，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他大大的不悦，然后呢他再一次的跟神祷告。你可以比较一下这里的祷告跟他第二章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第二章祷告很美啊，非常美，像诗歌一样啊。这里的祷告跟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本来就是不要来的，你既然留他们性命，干嘛要我来呢？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你一定不会，你不会降灾祸给他们的，所以我才想说我就不要来了，我就赶快往相反的方向，赶快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约拿整个他的基本问题，他的根源问题就出来了。他是针对谁？针对神。他不认同，他非常不认同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更不认同竟然在他们悔改之后神还真的救他们，让他们得救，竟然这些外邦人，无恶不作的外邦人，这样对待我们啊自己的国人，然后你不但给他机会，而且呢真的就是跟对待我们一样来救他们。这个是约拿很过不去的地方。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更好。这种情绪哈，是一个非常幼稚，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一种情绪。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他明明知道神是爱他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但是他跟神求死，等于说他的心意是觉得说，神你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认同，那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就跟你怎么样，我就跟你翻脸了。你如果救他们就让我死吧。这是什么？这几乎就是威胁，不是吗？对他所敬畏的神，对于差派差遣他的神，任命他为先知的神，他说我敬畏他，我死了比活着更好，等一下就敢死，等一下要活，现在又要求死，这完全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其实呢，我们可以知道，从约拿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不是真正想要死，就像以利亚一样，他说让我死吧，因为他已经很情绪已经很低落了，有点是像在耍赖一样，或者是在闹情绪一样。好，这一章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人，辅导他们的一个很好的篇章哈。接下来，如果你以神的位置来看这个约拿的话，比如说你的孩子好了，你的孩子对你很不理解，然后呢对你有很大的这种讲话，对你有忤逆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立场我会有什么表现呢？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情绪也会上来， 然后我就跟我的孩子一样，他闹情绪我也闹情绪，那你就去 SPA 是不是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哈，在后面在公园里面看到一个妈妈在走在前面在骂他的儿子，他说不要再闹什么哈，后来他手上往他的头 一打说你去死吧，就把那个孩子就打到地上去了。这个妈妈真的希望他的儿子去死吗？不是，他非常爱这个儿子，可是会有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因为那是一个有条件的爱。我们看到神怎么面对这个约拿啊？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当一个人在闹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带回到理性来，把一个里面的道理对他有一种开导，你这样子合理吗？有时候啊，孩子两个人在吵架会觉得说啊，你比较爱老大或比较赖啊，两个人嫉妒哈，那我们要用一些方式去开导他，说你没有看到我爱你是这样爱，爱他是这样爱吗？好像我以前我的孩子的那个老大哈，他吃饭吃太多，因为他块头大，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说你少吃一点，然后跟那个老二呢，老二是不吃，我们就说你要多吃一点，那老大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让我吃啊？那老二就会感觉说为什么你们一直叫哥哥不吃，然后我一定要吃那么多，就变成两个都会有他们的情绪上的一个冲突点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为一个要帮助他爱他的这个对象的话，就像神面对这个约拿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带到这个理的部分啊，你这样合理吗？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给约拿一个安静下来思考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呢，是神对约拿的一个耐性，就像他在问亚当一样，亚当你在哪里？然后就像他在对该跟该隐对话一样，该已经杀了弟弟哦，神还是跟他有一段的讨论。神跟该隐的讲话还没有跟亚伯那么多，哎，不用跟啊亚跟亚伯讲的话还没有跟亚伯讲，哎，跟该隐讲的那么多。你看我们所信的神，他的那个慈爱哈，他的那个爱的那种，哦，对于罪人，对于他不要我们有罪，他不能容许我们有罪，可是对于这个有罪的人的那个尊重，那种爱是有根有基，是没有条件的。你这样发布合理吗？我相信这句话，神对约拿讲的时候，是非常的冷静，而且是非常的肯定，你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他让他去思考哈。接下来，约拿怎么样？他就出了城。为什么要出城呢？他去看看尼尼微城的结果怎么样啊？还存着一个希望，希望他们呢，或许呢，情况改变。看着他们灭亡，或许我这样想的哈，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还存着一个希望，希望这他们没有真的悔改，或许是这个假的，然后神的那个审判就临到了哈。那很热，所以呢，耶和华安排了一颗屁嘛，即使这个约拿对神有这种怒气，对神有这种不认同，虽然是忤逆哈，可是神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挽回他，他要教导他，要开导他，他要辅导他，他就安排了一颗这个屁嘛，把他就让他好像有一个阴遮阴一样哈。但是呢，问题是呢，当这个阴呢，让约拿呢觉得很阴阳的时候，他很高兴啊，甚至他很喜乐，大大喜乐啊。但是问题是一天而已，次日的黎明呢，神就安排一条虫子咬这颗比麻 以致枯槁了，就已经就枯掉了。好，约拿的脾气又来了哈。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再次的求死，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神对约拿说，你连因为这一棵我安排来遮你的阴的这棵树，好，这样子你都要发怒，你这样合理吗？给他第二个机会咯。他回答怎么样？我发怒致死都合理。你看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多么的没有理性哈。然后神就告诉他的信息了，他说呢，就这么一颗一天长起来一天就枯死的这一颗，你就那么需要他，那么爱惜他，那何况在这个泥泞围城里面有多少人，多少孩子，有多少人，既然他们悔改了，难道我岂不爱惜呢？好，这个是我们约拿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在第四章。这本书有意思在哪里呢？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接下去的下文，我们不晓得约拿到底后来怎么样啊。以前啊，有一个算是一个师母啊，他很沮丧的时候也跟我谈哈、啊，他就谈到他认为说，他就像约拿一样，他认为说约拿是。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一辈子都要这样过，就生气啦发怒啦，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束缚神的啊，所以他认为约拿的下场是很悲惨的。那他自己就把自己想到他就是约拿一样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当你看完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如此的来呼召约拿，容许约拿去服侍，而且还服侍的那么的有成就，而且呢陪着他帮他上这一课，我们去想想神的心意是什么，也不要忘记神的大能，他是奇妙的神。但是还有一个，我们有责任回应神。这个结束就在这一句，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就是爱，最大的就是爱。好，刚才我说过，我们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相信神的大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依靠的是神的爱，而且呢，神所派定要服侍的人，就是那个能够彰显他的爱的人，才能够有果效。光是传递教义，光是传递一些理论，对人的生命是没有果效的。神的大能在尼尼微城彰显了，他们悔改了，然后神就赦免他们，就让他们可以过一段安舒的日子，好，没有处罚他们。那我们先来想一下好了哈，这个神让尼尼微城的人有机会能够悔改之后呢，让他们有时日啊，我们来思考一下。除了说神的爱，神的公义跟神的爱以外，你有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益处？这个益处是约拿没有看到的。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约拿所看到就是他所恨的敌人，他所憎恶的这个不公义的一个大城里面的这样的全部的人都应该死的，应该被处罚的。但是呢，他不认同神这次放过他。可是约拿没有看到一个点，就是神的爱不是只有爱外邦人，也不是只有爱他拣选的人，他全部都是爱。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约拿的这个看法之外，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神的啊这个方面的一个正面的啊互相效力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在辅导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把它带到理性上面 合理的这个理性上面，神一直问他合理吗？合理吗？好，那我们一定也有很多道理可以引导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帮助他，因为他的心跟神的心意离很远，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理解神的心意，然后靠近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你们一面思考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我们看到神他对人有拣选，对约拿有拣选，有呼召，对人都有拣选有呼召，他不要一个人沉沦哈，他也不要一个人就是软弱跌倒，即使像彼得这样的人，耶稣还是一样再次的恢复他，建立他啊。然后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是一位安排的，他有能力管理、安排、掌管的这个神，他有这个大能。所以我们从头到尾看到什么？他安排这个，他安排那个。当他对一个人有拣选的时候，他就会尽力的，他会尽量的，非常用心良苦的来引导我们。那同样的，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所辅导的人，所帮助、所关心的人也是一样。好，我们要相信神是掌管一切，他是奇妙的。就在这两天我在帮助一个家庭哈，就是上一辈跟下一辈，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这个，就是刚好就是这个年轻这个阶段产生了一个亲子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很大的矛盾，而且呢，看起来呢，就感觉好像父母亲很难过，父母亲也很受到创伤哈，这个当中的创伤是很一方面呢是突然来的，一方面呢让他们觉得说受到那个孩子的这种反应的那个伤害哈，就有点好像被打击哈。那基本上呢，我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神是奇妙的，很多时候这些危险、这些问题来说，我们没有预备好，可是我们要知道神是了解一切的。而且神是那一位可以叫暴风平静，神是那一位创造的神，就像约拿他所宣告的一样，他是那一位一开始说有就有创造的神，他是奇妙的神，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有他自己的铺排，他有他的安排，不管是你知道在里面产生多少多少次的神的工作吗？第一个安排了鱼，对不对？第一个使那个安排了这个风浪，大风浪，然后呢使风浪静下来，然后安排了鱼，然后让约拿可以死里复活，然后呢让约拿可以从他不去变成能够去，这些都是神的工作。然后到后来，这个尼尼微城竟然全城得救了，这也是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对不对？救恩是神的大能嘛。然后呢，那一棵树的长起来跟枯掉，这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记得，神一直在做工，我们不要忽略掉这个。看到我们的眼见说，哎呀，就这么，就这样子啦，好像没有答案啦。神一直在工作，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服在神的手下。所以呢，神当我们在辅导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学习一样哈，我们就要一样的对对方呢，我们要有引导哈，然后我们要相信说神是很奇妙的，他我们会设定一些不可能的情况哈，但是对神来讲没有什么是不能成就的，对他没有一件事情是难的哈。那当然我相信这个第四章的结尾让我看到神对他所在引导在教导的这个约拿，在使用这个约拿呢，他对他有期待，到底这个期待有没有合乎神的心意呢？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我的信心里面，我认为神要做的事情一定可以成就，就是他一定是可以把这个约拿的心挽回过来，因为最伟大的就是爱，爱可以成就一切。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说。
Battery 90%. Connected to Bly's iPad and LAPTOP QSN1DT73.
在活，让他们再有机会这样子活下去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压力，是一个威胁啊。那我们可以帮助他看到另外一个神的心意吗？有没有人想到什么？刚才我讲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啊。记得有一个律哈，凡事在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凡事要互相效力，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阻挡我们的益处，只要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个益处是神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的啊。那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看到说，约拿没有看到的吗？约拿钻在一个死角里面，巴不得他们赶快灭亡，我们就没有这个威胁，巴不得他们能够受到惩罚，我才认为我的神是公义的神。那么他还有一个角度没有看到神的爱，有没有人有要分享的？
是吗？我就想到说，哈，这里看到神意是一个允许犯罪的人悔改的神。
嗯哼。给机会，
就是只要你悔改，你
是的，
神就会允许。我就看到这一点。
嗯哼，是的，我们看到神的爱，对不对？啊，
对，神的
爱，
神的
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是呀，他的爱深过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错误啊，他的爱是绝对可以医治，绝对可以去拯救我们的，是的，啊哈，那。如果说我们要帮助这个像约拿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让他看到更正面的东西的话，好、啊，那我们是看到神的爱，但是问题是约拿的心跟神的那个爱的心还没有靠到一块啊。那他当然他爱他的族人，爱他的国家，他有爱，他不是没有爱，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扩展他的心胸，像神这样爱全人类。他说这是我造的、啊、连牲畜、啊、我难道不爱惜吗、啊、我造的、哦啊、我岂能不爱惜吗、啊、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帮助对方看到这一点，或看到说其实他们得救了，你没有亏损，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怎么扩展约拿的想法、看法？
就是一回到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那种爱就一直在里面了。神是爱世人的爱，从创世造的他的形象主造，然后呢，我们成了是在造了人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必备的条件以后才造的人，这个就是神爱我们的这个普世的爱在里面。然后呢，神还让我刚才这个信息呢，还给我们一个就是，神一旦要使用的人呢，神一直都是他会一直带领的，一直会看顾的，他会一直会牵着我们的手走到底的。他不会不管不顾的，
是的，这个都是看到神的这种哈，无微不至的爱哈、
是的，
是。约拿有一些观念是要被纠正的，所以神一直问他合理吗？那我们可以，我们有没有想到怎么样开拓像这样的人的？这个眼光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帮他解开这个啊、他的一方面也等于是无知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于嘿，是你讲，请讲。
我想到这样哈，就是我想到一句经文，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哈，所以就是我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我会 会用自己的眼光去解读神的心意的。所以但是那个新约也说他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
是
可喜悦的。所以就是我想包括我自己都是需要如果我清楚神的心意的话我需要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然后去就是以神为中心就他做的一定是好的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他的其他的肢体哇都是有益处的这样子。
是你的意思是说、神要做的事情即使我不理解我还是可以顺服对这样意思吗对不对
阿们阿们
是
这个意思。
我不一定理解我也不一定觉得说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神要我做我都觉得很阿们我都觉得心服口服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阿们
对不对
是的
在神的下面是
阿们
是
的
是的好这我了解意思哈有了解到哈好
好
你刚才被我打断吗有要继续讲吗对不起我帮你打断了是不是你讲完了吗
没有讲完了
讲完了哈
我讲完了对
这个是属于对很好非常好这个嘿嘿谢谢你帮助我的讲的这个结论哈就是说其实呢约拿的最大的问题呢是他的一个意志的问题你讲的我就顺服在我所敬畏的这一位大能者的下面我有什么好跟他在计较的像你讲说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是我不能理解的不能彻透的那我就不要费那种心思啊！我明明是在他下面我是仆人那我还要去跟他还要跟他就是基本上好像我跟神就站在一个平台上面跟他辩驳一样我们看到那个约拿他自己可能不晓得了他那个意志事实上是自我是一个骄傲的意志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根源问题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因为神一直问他合理吗合理吗所以我认为有一些理的方面是可以帮助约拿这个特性的比如说你现在辅导这样的一个人他认为神不公平上次我们提到不要心怀不平有没有不公平你看这样的人怎么样那我们可不可以就如果神容许原谅一个你认为说不好的人或不应该有那么好的结果的人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扩展他的帮助他扩展他的那种视野看到说神的心意你刚才提到了他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是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本身呢有时候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现在讲辅导对不对像需要帮助对方去看到他看不到的那个层面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问题根源就是不顺服没有错但是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如何引导他因为神一直问合理吗合理吗那有什么理我们可以帮助他帮他开解一下有没有
师母
是
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然后神就是要我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是我如果我站在约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可以看到很多旧约的故事里面其实神是毁灭很多那些不敬畏他的人然后做恶事的人所以呢我们人
他有很多处罚
对
是
所以在我们人的这种经验知识里面我们就会觉得非黑即白这种就是对我自己来讲
觉得神很残酷对不对
就你做错事情你本来就要接受后果呀然后但是有一点是他是全知的这是让我服下来的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嘛然后对可所以我在想就是如何的去降服神的这个主权就只有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属性就是全知的也许他知道说 就像有些人说预定论什么的，那可能为什么他不拣选那些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人就这么的死了，可能我们的亲人也有，那我可能就是要相信他是全知的，我要深信他这个属性，我才能够去说服自己说我要服在他的这个服在他的大能之下啊，要不然我们会觉得那神你看你也处罚了那么多人，那我怎么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救这个人，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好人，可是他可能还是灵魂没得救，可是你却去拣选这个好像做了很多恶事的人啊，就是如果我站在约拿的角度，我也会可能也会愤愤不平的，觉得我好像比较是那种公益性比较强的人的话，
是
我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对我来讲，我自己说服自己就是那个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有后面的那些，他是全观性的，是我们看不到。现在我局限于我只能看到这个，我现在看到了这个点的上的，这个是我自己。曾经就是降服在神之下的这个
是，所以你就过得去是吧？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然后最近就是因为不是圣诞节嘛，所以神也给我一个意念，就是特别强的，就是神爱世人。这句话，对，就会经常，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呀，我服事上面，要不要去做呢？怎么样？但是确实神给我的意念就是他。神爱世人，然后那圣经上不是也说了吗，我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如果我们相信文字，圣经上的文字，所有一切就是他所写的都是活的，那我们就必须要也要把它行出来，就变成那个也是活的啊。好，我就分享这样。
是，其实这个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成长，对不对？是一个对神认识的成长，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是
啊，是一个扩展你的成熟度哈、啊，你的成长啊，所以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怎么样帮助约拿这样的特性，可以突破他的这个啊限制，他的障碍哈、啊。刚你提到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啊，就是说我们有一群人。会说神啊，你怎么那么残忍啊，有没有？怎么会灭掉那么多？好像那个上次我们提到那个雅甲族，那个叫什么？这个那个扫罗，有没有？扫罗王什么叫他要灭掉吗？全部都要灭掉，连牲畜都要杀他。亚玛力人，对呀，都要杀掉吗？那有时候像那种情况，我们就觉得神好残忍，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以一个那个约拿的角度说，神啊，你怎么不处罚他们呢、啊？所以到底哪一个想法，这是人的想法哈、啊？到底这两个想法，哪一个想？因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想法都是不正确的想法，啊，那有没有一个什么让我们突破这两个不正确的想法的？这是我的重点。我可能没有解释清楚哈，你们讲的我都是的哈。一个我们要降服下来，第二个呢，我们要对神有认知，更认识哈。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还有人吗？
师母，
哎，是你讲。
我是小霞哈。
是。
我就想，我其实最近我也在经历被那个，就是，就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我自己以前不觉得啦，我觉得就是信主11年了，那我也觉得好像也经历了蛮多的，但是直到最近在经历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从客观上来分析，从理性上来分析，从现实上来分析，好像我都应该往那个分析出来的那个方向去走，但是呢。当我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一直没有允许我去往那个方向去做决定和走。
嗯，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被，就是在被对付当中。那那个被对付，后面我就跟神说，好，那我先，我就觉得在这里，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体会到，你就刚刚在谈到约拿的那个，他的那个意志上的那个降服特别不容易。
嗯，
那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说好，那神啊，那我就先把我的意思先放一放吧，我先等等你吧。我就其实大概这种经历当中，大概有接近两周的时间，我猜。但其实神在第一周里面，他就很清楚的让我听到，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然后醒来的第一个神给我里面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我愿意降服。然后我当时跟神说，我已经降服了呀，我为什么还要再继续降服呢？因为我就跟神说，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决定，就是我愿意先不按我的意思去做了，那我觉得我已经降服了呀。
嗯嗯。
可是神的那个部分就没有达到神要的那个部分嘛。
嗯。
那所以我那一天醒来之后，就是那个爱我愿意的那首诗歌就一直在我的那个心里面涌起来。
嗯。
所以我那一天我就一直自己在当曲循环，一直听那一首诗歌，就是爱我愿意。然后当我听了有好久，大概有几个小时吧，然后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一个点，就是那个降服不是说好我因为你是神而顺服你，而是就是那种顺服可能是因为你是神，然后从理智上或者从我学到的那个知识上，我顺服你，而是当我真的在神的那个圣灵的那个恩典，神的那个带领下，然后那个体会到那个爱的那个部分，然后因为他是神，然后他又有那么他又有全能，然后他那么的爱我的那个部分里面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我自己觉得那个不一样是在于说，哦，神呐，我不但是要我从那个知识上、那个理智上知道我降服于你，而是我愿意在我的情感、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理智上，我完全的降服于你。那当我做了这个祷告，跟神的带领，真的这样做，然后我就发现到后面，我就越来越愿意，就自己的那个意思就会真的就慢慢的变小了。之后，直至我说神呐，好吧，那就这样了。我就真的在那一件事情当中得自由了以后，然后神真的就大概过了有一个多礼拜了，然后我说好，那不管怎样，那我就不去想我那个事情了，不管从现实当中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的合理，只有神你看不到好的才是好的。那所以后面我就完全放松了之后，神就告诉我，就是你的心不要被那个事情所牵着走，那我就明白，就是我的心要完全降服于神，那我的心要完全的在神的那个恩典、那个爱里面去得完全的自由，就是我要相信他的全知全能。对，所以这就是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讲的吗？就是折服。除了说我们顺服以外，有个折服，就是我真的是五体投地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这个我讲的折服，你听得懂吗？我的用词你们听得懂吗？就整个人就是是这样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可能你用的那个折服跟我用的降服其实是同一个类型的词吧。对，那总归来讲，我就觉得感谢主，就是今天神也预备了这个时间，让我可以在线上有这样的听。然后虽然如果是说要听录音也可以，但是我很感恩，就是能够今天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和这种听到你的分享，那我就觉得特别的让我这两个礼拜或者两个多礼拜来所经历到的，我觉得其实神有在给我一个回应吧。
是，
因为这两个。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让我经历到我自己心里面，我是挺，就有点像我跟神说，就有点每天都在走干尸神，就走得战战兢兢的那种，然后就真的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神，
是的，
然后
是的，所以你现在是很警醒的，对不对？现在是很警醒的，是不是？你绝对没有办法沉睡
的，
就不能不警醒啊！因为我如果一旦那个焦点偏离，我跟神说，我说我现在就好像有一天跟一个姐妹也讲，我说我现在不能被别人拉着，不能就是，就比如说可能我了解谁，那我了解他的个性，如果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影响到我对神的那个专注的时候，我就说我宁愿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要跟他去聊天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几天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走干尸神，我一刻都不能不那个焦点，我就一刻都不能偏了，如果我偏了我就生怕我就掉下去了的那种。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是的，
所以今天你的分享其实这个阶段让我走得很战兢的时候，也让我走得有一点忐忑和那种，因为就也在考验我跟神的那个笃定啊，还有我跟神的那个信心的，
有时候也会灰心。是的，
就有的时候不仅会灰心，我自己都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反问自己，你听的是真的吗？你听到的是对的吗？就会有这种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疑虑，也会不确定。所以这个阶段其实让我走的就是，但我又觉得很，就虽然很战战兢兢吧，但是又很有，里面又很有力量的那种盼望，就觉得说
很苏醒了、你这个就是真的苏醒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很感恩今天接到你的信息，就让我知道，我这个经历是对的，然后这个经历
神再一次让你再一次确定了，确认，对不对？
对，就是让我觉得说这两个多礼拜我里面的孤单，或者我里面的那种忐忑或者那种战兢，是出于神的。然后我今天就觉得，哦，好吧，那就好像让我又可以更笃定，就已经又可以更笃定说，哦，我就可以继续的就这样跟着神走下去。
是的，
对，这就是我的分享。
我觉得神的话里面那个律哈，就是那么的真确了，啊，刚才你们有人提到说听录音，你也提到听录音跟在这里我们有个对话的时候哈。
对，
当我们有对话之后是人格性的一个交流哈，其实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圣经白纸黑字这样子看，被他会讲，跟我们在这个跟神在看圣经跟神有对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就是那么的细腻，就是。现在小乔在分享的哈，可能我们本身我们不在这个情境当中，我不太能够理解，没有关系。但是呢，对小乔来说呢，是一个很确切的一个神的对你的回应，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好。啊，它
是一个
一个
定
是看着神的话的时候，一定是跟神是有交流的。那我回到刚才我讲的哈，神问这个约拿说合理吗？这个合理这个理哈，我讲的不是，我要表达的不是人的道理，人想的理，或者是我要说服你的那个理，其实这个理呢是属于神的真理。那么神的真理里面呢有他一个确定的定律，好像刚才小霞说，就在这样的神在带领他，他也在寻求也在祷告，但事实上神没有让他马上领悟这个，是让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种战战兢兢啊，他是要把他提升到一个另外一个神要他成长的一个成熟度，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因为只有神可以让我们成长，但是这个一定要借着我们跟他的这个直接的这种交流，这种关生命的关系啊。那么我讲的这个合理，这个理是真理啊，从我们的真理来看，约拿有哪一些根基，真理的根基还没有站稳，还没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好，刚才我提到第二章，你没有看到约拿有任何的悔改，没有觉得自己是 做的不对的事情。那刚才姊妹提到说，神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心意。那这样的一个心意，前面有一个真理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约拿带着一个在船上的心意，即使从鱼里面出来，神让他再一次的活过来，还是继续做他的服事。可是呢，他那个心意是旧的心意。第一个，那么这个心意本身牵连到什么呢？牵连到我们本身没有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我自己可以认识神，我可以如此的蒙神的来用我，然后人蒙神的这个呼召，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罪人，可是神给我这样的恩惠，我为什么看不得别人能够蒙恩呢？我们有比别人更好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好，如果今天神不饶恕尼尼微城的人，那我这个人能够逃过神公义的审判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对自我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谦卑啊、虚心、哀痛、懊悔的心。我上次提到这个啊悔改啊，我今天就是要把它带到这个里面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一个真理的根基是什么呢？啊，本来我想让你们去想哈，那我就稍微做一点提示，或许你们可以想到别的。我们说爱神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凡事要互相效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哦。啊，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今天当约拿来到尼尼微城，简单的传几句话，一两句话就让他们能够悔改，那么这个得到什么益处呢？我认为一个很大的益处就是至少在那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再做奸犯科，他们不会再欺负这些他们要欺负的人。这个就是神的那个真理里面的一个正确性，它是面面俱到的。但是我们的想法呢，总是一个好像斜视一样，就是会看到偏了那种。我们因为我们人就是很有限啊，神不会因为我们的无知跟有限呢，就会责怪我们，他会开导我们。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愿意面对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自己所蒙的恩是多么的大，这是我看到的两点哈。或许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点，但是当神说你这样合理吗的那个理，不是要说服人的道理，而是你认识我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是有能力的神，可是你并没有认识到真正在你所敬拜的神身上的这个他的这个心意，你没有接受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所敬畏的，你所敬拜的，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你自己的偶像。当我们说我敬拜我的神的时候，就是我完全的，我的生命完全的，就刚才用那个降服好了，降服俯伏在神的面前，让我的生命的整个的成全都因着这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呢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这么大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位神，完全的就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特性啊里面，让我就活出我这个渺小，本来是一个不配的，而且本来就应该要灭亡的这个生命呢，让他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帮助一个像约拿这样的特性的人。刚才我们的姐妹们都有很好的分享啊，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成长，需要成长的地方哈，然后 啊，那个像小乔在讲的，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说其实他的理性、他的分析、他的寻求，他已经突破，而不在这个件事情上面，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有更深、更紧的一种连结。小乔，我这样讲的对不对？
嗯，对的。
哎，当你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紧紧的相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更安全，也就是最安全。
就这种安全让我会自己都觉得有点，就用我自己那个理性啊，或者用我自己那种，
你是想不到的，
想不到，然后就
你是想不到的，是的。
所以这种我就很确信是从神来的那个平安和安稳在托着我。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别人不能理解的，只有你享受得到。
阿门。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但是我们需要先脱离那个沉睡、昏睡、醒不过来那个状态，所以你那个难处让你像走钢绳一样啊，这个形容非常好啊。
我觉得我有几天，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走钢丝，然后当这种走钢丝，我站在那个阶段就那个比较，就那几天已经过掉了之后，才稍微能够觉得说，嗯，好吧，那我知道是因为特别是刚刚自己要做决定。然后呢，我有一天我就很想找人商量，就我本来自然人的那个部分，我就是属于想要找人商量的那种个性了。
是。
然后我就
当然
有一天，在我脑袋里面想了一圈我要找谁的时候，就想了好多个人的名字在我心里面，然后神也跟我讲，不管你找谁做决定，最终能为你做决定的只有我。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好吧。那对呀，最终只有你为我做，能为我做决定只有你，那我就不找人了，我就只认定你了，你就给我笃定。就那几天其实要等于要最终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本身，对于我的个性，或者对于我现在这种环境来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这我也不知道，就是说那我做了这个决定到底是真的是我自己领受的吗？还是还是我自然人里面的那个倾向出来的？其实有两天我是分不清楚，有一点点不能确定了。对，然后我就继续跟神祷告。那到最后我还是决定，就是去做那个决定之后，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后悔啊。然后神的那个平安就拖着我，就真的那个大平安拖着我，然后我就越来越，我就那个走钢丝的那种战战兢兢的那个心里就稍微有轻松下来一些，然后就更自由了，然后就坦然的就安稳在神里面了。
是的，是的呀。
所以很感谢
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呀。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我们是不能分享你的那种你现在的那种得着的了哈，但是对我们是一个见证啊。不过今天呢也是跟我上次提到说，我们其实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哈，我觉得神也给小霞一个机会哈，就是在这里呢，这也是一个确认的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宣告跟确认一样啊，你把它宣告出来，然后呢你也是一个见证哈，这是真理里面的一个定律了。好，那回到我们辅导关怀的初衷，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要把那个人，我们引导他愿意靠近神，我们要把他带到神那里去，当他跟神碰上连接上的时候，那就是无往不利了，就是海阔天空了，就我们不用担心。好，神一定有他的像比如说像神愿意这样子的陪着约拿，我也不认为约拿会留在他的原处，他一定有他的目的，他拣选他了，神他的大爱是大有能力的啊呀，除了说他大有能力的奇妙的能力以外呢，其实神的爱是最大的。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也差不多了。好啊，如果有其他的人想要分享的话，还有吗？两分钟好不好？
师母，你可以再阐释一下刚才你说到说约拿没有体会神的心意，他所信的那个就成为他的偶像，可不可以把这一点再那点挺有启发的，再就是再细的阐述一下。
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我们希望神是这样的神， 偶像是人造出来的，对不 对,
对，
是我期待神是这样的神，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希望我的神是这样，所以等于说我是那个塑造偶像的，我不是在神之下，我是在这个偶像之上，
等于说
这是我的意思。
等于说就是说那约拿他希望神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没有按照他的心意行事的形式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脾气啊，就是这个非常的情绪，所以那个等你说他的这种表现就表明他是其实有一个就是偶像，就是他自己要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嘛，等于说他有一个比神更高的一个东西在那边，
就好像怎么讲呢，宗教跟信仰是不一样的了，那偶像就是一种宗教嘛，
okay,
对不对，
嗯，
啊，那宗教本身是人神创去想象出来的，我期待中的神应该要这样子，这样有没有，没
有
可以，
我知道，因为有时候
我
记得曾经有一个牧师就讲说，有一个人他觉得就是神怎么可以在旧约里边杀人，然后他就对神很不满，后来那个就讲了很大一些，牧师就说你的脑子里面是有一个过滤 filter, 跟你相符的你就过去，跟你不符的你就不许他过来、
嗯、是的，
你是你自己心中有一个神，
是
当圣经中的神或者跟你的想象不一样，你就开始拒绝，就这样。我有印，对，就是有时候、
嗯、
虽然他嘴巴上说的他也在拜耶和华神，但是实际上是不同的、
嗯、
他并没有真正认识神，当神跟他想象的出乎意料的时候他不能服下来，这个就是一个
是的是的是的，对，这样可以
对
更表达我的意思吗？
对对，我就是想仔细听一下你讲这个偶像，我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先知，那正常来讲这个不能拜偶像，他应该也是就像您说他跟神也很亲，可能他那个内心的最深处的一些东西就是不洁净，或者他自己也没有意思。
对了对了对，他要洁净我们，他要洁净我们，他要修剪我们，
嗯
呀，他自己要来啊、哦、管教啊修剪啊、
嗯、
呀，他不会就这样说啊，没关系啦，睁只眼闭，不会的。神的标准，神救我们之后的那个他的一个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
嗯、
那个标准是不会降低标准的，
嗯，就是
那他就要帮助我们啊，一样是靠着恩典、
嗯、
那帮助我们能够合乎他的心意，
对，就是
那一直到我们的心跟他的心能够心心相印的时候，哦，那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安全、
嗯、
最享受最丰盛的一个成熟度了，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哦、它是一个被修剪的过程，等于说神也是突然想到您说到底对他有什么，就是除了神拯救什么、
嗯、
其实在约拿的这个过程中间，照着您刚才说神也在陪着他，不会说就是、
嗯、
其实他的生命也是在一个被洁净、
嗯、
就是更像神的过程，
是的，
等于可以这样说，
是的是的呀，我就想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有一句话说：“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
嗯，
他必亲自成就这事，啊。”所以，我对于耶拿的那个尾巴的那个结果呢，
嗯、
我个人呐、啊，哦、
嗯，
因为他没有交代后来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是很有盼望的，就说，因为我刚才提到说我有一个师母的这个姊妹哈，她、
嗯、
就很。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就像约拿一样，好像他就是服不下来，就是没有办法就好像他感觉他就放不了身了哈、
嗯、
但是呢我认为神会亲自成就这事，
是，
但是我们需要跟神同工、
嗯、
他不离不弃，我们也不能放弃也不能灰心、
嗯、好，就像这可能是
好，那么
嗯
是是好。